新年恭喜，恭喜大家平安、快乐、如意、吉祥、正福寿、开智慧、将来成佛。今天开始啊，讲《大佛经·首楞严经》的第十卷。这是一部大经十卷的最后一卷啊。在第九卷开始啊，讲五十印摩，就是五印，旧译叫做五印，阴阳的阴啊，这里念作印，跟遮印、福印遮印的意思相同，就是盖福的意思。心意叫做五蕴心经的五蕴皆空的那个五蕴蕴是地区意印是盖福意这五蕴呢，我们学佛修行都要度过破五蕴的这个境界，所以心经的五蕴皆空，这个五蕴要到皆空，皆空的境界就在这一部经第九卷到第十卷详细说明这五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的构成会碰到各种的境界叫做五十印摩，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当中每一个境界它都有十种魔境度过色蕴十种魔境之后，然后进一步要修度十受蕴的十种境界，受蕴十种境界过了之后，想蕴的十种境界，这在第九卷就把这个色、受、想这三种的这个三十印摩已经讲过了。现在第十卷开始是讲行蕴，色、受、想、行、识，讲行蕴。行也有十种魔境那么这里我们按照太虚大师的科判这个第十卷开始几字下第四行印禅境模式，就是在修行无论你是修耳根圆通反闻闻自性，或者是其他二十四种圆通乃至八万四千一切法门，无论你修哪一个法门都要经过这破五蕴的这个境界。现在到了这个行蕴，修破行蕴的这个时候在修禅的境界里，这个所谓禅并不是单指中国的祖师禅，而这个禅就是包含一切修法在本经主要是讲耳根圆通反闻闻自性，那么兼带也说其他二十四种圆通也包含在里面。您正在修行这二十五圆通的任何一种的时候，这个禅定的境界到了破想蕴之后，进一步要破行蕴，行蕴也有十种模式不过这里行蕴的魔经跟前面色受想不一样。想蕴的魔经都是从外魔引进到内心破坏。现在这个行蕴的魔经外魔天魔是不耐其活了天魔他没有办法破坏。那么这是谁破坏呀？心魔，自己内心的魔境，自己内心升起这个跟外道相同的那一种魔境 破坏自己的修行法门，所以叫做禅定的模式。这个行进禅定模式啊，有三段。第一是总明，先总说明啊，这个行进禅定模式的这个情况啊。那么如果按照藕益大师的文句里面说，这总明当中先结前响应定向，先总结前文响应就响应啊，已经破镜的这种现象情况，看住经文。阿难，彼善男子修三摩提，响应尽者，世人平常梦想消灭，物昧横溢，觉明虚静，犹如晴空，无复出众前尘隐私，观诸世间大地山河，如镜见明，来无所念，过无踪迹，虚受照应，了往晨曦，唯一金针。这一段文啊，就总结前文响应已经破镜的现象情况。佛对阿难说，彼善男子，这个彼啊，就是指正在修行梵文耳根圆通，或者是任何圆通法门，已经把前面响应破镜了，也就是说已经度过色受想三关，好像人呐、穿了五件衣服，已经脱去上面三件，色的第一件已经脱掉了，受的第二件也已经去掉了，想的第三件在前面第九卷最后也已经去掉了，现在是也将要显出第四件，就是行印的这个衣服一样啊，这个境界啊。那么正在修行的这个善男子啊，善男子就是指正在破响印境，要破行印的这个人。本来这个法门呢、无论男女，在家出家都可以修行。就是佛的四众弟子啊，通通可以修。而现在本文呢、因为当今阿难是个男性，所以以阿难为代表，所以称阿难为善男子。那么这里就包含修行的人呢、出家众、比丘啊、在家众、游菩萨都是善男子，而也包含善女人、出家众的比丘尼啊，乃至释迦摩那沙弥尼啊，那么在家中的游婆夷，通通包含在里面。所以这些人只要按照经文所说的方法去修啊，求证25种圆通的任何一种，希望能够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这个人就是善男子。修三摩提，三摩提就是三脉，旧义叫做三脉，新义叫做三摩提，或者是三摩地啊。那么就是说，你正在修25圆通的任何一种三脉，任何一种修法，他正在用功的时候，经过前面的苦修啊，色、受、想三个阶段了、他都已经过来了，所以响应尽则，就是说他已经把响应破尽了，超出响应的境界啊，进一步要破行应啊。如果是还没有破响应的人呢、他的心是活动的啊，妄想的习气很多。那么他平常时在醒的时候啊， 就是打妄想。我们在座诸位如果都还没有破相应的话，跟我相同都是个凡夫的话，色受想都在。那么我们白天呢醒的时候，悟是醒，醒的时候啊就打妄想啊，你的心能不想事吗？能不动妄想吗？啊，所想的都是虚妄，没有一个实的东西啊。所以一天到晚我们在醒的时候尽是打妄想啊。啊，如果睡着了呢？睡着了就在做梦，寐就睡着了，睡着了就在做梦啊。所以有人说，哎呀，我很少梦境哎，我没有做梦哎，那是他自己骗自己，而是他睡着了自己做梦，自己魔灾呀，自己不知道有梦，自己不知道。如果这个梦境显明自己清楚，那是很显明的梦，那是独头意识啊啊，梦为独头意识圆那个梦位的境界最清楚的时候，你会完全了解知道这个梦境。假如他是默默的圆啊，没有显明的表现出来，自己觉得好像没有梦，刚睡着的时候不会觉得有梦啊，而实际上他已经在做梦。因为你这个响应存在的话，一睡着他就在梦境中转。因为我们凡夫啊，第六意识不能不动的，第六意识不能停下来的啊，除掉休克的时候，否则的话他这个第六意识醒的时候就打妄想，想东想西，什么都想得到，好的坏的善的恶的他都会想啊。如果睡着了，你一睡着他就做梦，只是你自己不知道在做梦而已。所以说如果你还没有破相应，说我没有梦，那是骗自己啊，而是有梦不知道，不可能没有梦，只是你是个凡夫，一定有梦，而是梦不知道啊。等到睡很熟了，将要醒了，那个梦境就会整个显现出来，那就清楚了。所以你会觉得哎，我刚睡着没有梦啊，那不是没有啊，因为你的独头意识，梦为独头意识，它不能不圆净啊，因为它是活的，活的它必定要动啊，所以它动个不停哎，所以如果这个人响应尽了，响应就是响应破了，响应破了，这个人呢、没有响了，第六意识的响的功用啊，已经是被这个妙观察智转过来的啊，把这个响的意识作用把它转过来成为妙观察智的智慧。所以这个时候他就醒的时候不会打妄想啊，睡着了也没有梦。所以经文说啊，世人平常啊，梦想消灭，寤寐恒一啊，响应已经断尽的人，他在平常时睡着了没有梦啊，醒的时候没有妄想，所以叫做梦想消灭。梦是指睡着的梦啊，睡着的梦没有了，为什么？他的独头意识啊，已经转过来成为智慧，转过来成为智慧在圆净，因为你在修行吗？啊，所以这个时候梦中不会去圆净啊，是所以没有梦。醒的时候不会打妄想，要到不会打妄想啊，老师告诉你。破响应，响应破了之后才不会打妄想，响应没有破不可能没有打妄想。你说哎，我这修五念功夫啊，我没有打妄想，这也是骗自己，而是妄想自己不知道，好像这个小沙弥啊在打坐的时候看着猫啊带着油罐子走的这个情况一样 他不知道那叫做妄想啊。所以平常时你有妄想你不知道啊，等到响应破净了，好，没有梦啊，睡着了没有梦，醒的时候不打妄想，因为整个都是智慧了啊。他想什么呢？没有想，所以梦想消灭。到了这种情况啊，怎么梦想消灭啊？寤寐恒一啊，这解释这个梦想消灭的意思。寤是行，行的时候啊啊，跟这个睡着的时候都是一样啊，因为这个时候他内守悠闲呢、啊，梦想消灭，寤是无想啊，常同寐食之境。悟行悟的时候没有妄想，跟昧识的清净的境界相同，所以古人的解释的文字很好，他说悟是无想，常同昧识之境安定啊，昧识无梦，常同悟识之觉。昧识没有梦，平常跟这个务实的觉醒的情况完全一样，因为色受想行识五蕴呢、啊，都是妄想为本啊，所以响应一静啊，他的平常梦想就整个消灭掉了，就没有梦想。所以既然没有梦想了，寤寐恒一，恒是恒常，睡着的时候跟醒的时候完全相同。啊，这个相同的原因就是它淋淋决决啊，完全不昧，清清楚楚啊，光明熄净的这种境界。所以接下去说觉明熄净啊，它的本觉明心，觉明啊就是它本觉明心，本觉本有的这个清净光明的心体啊，清虚而寂静，很清净啊，所以觉明虚静。这个情况恐怕人不了解，佛取一个比方说，犹如晴空，晴就是天晴啊，像最近啊天很晴啊，如果万里无云万里天的时候，这种的晴空啊，那看出去啊都是蓝色的天空啊，没有一点云彩。这个人响应破净的情况也跟这个情况相同，白天晚上都是一样，都是晴晴的这个虚空啊，无复出众前尘隐士，这说明这个晴空的境界，因为他已经没有出众前尘的隐士因为五蕴呢、啊、前粗后细，色受想是粗的粗显的，形式是细的，所以这个响应如果还在的话，它就有粗重的隐士啊，粗重的前尘隐士是什么呢？前尘呢、啊、就前面的沉静落泄的影子，就是第六意识里面所造的境界，例如说眼观色，耳闻声，鼻子闻香啊，舌头滋味，身感触，这个前五根对五尘，这个境界影子落泄啊，落泄在这个八十天中，那么第六意识就是沿这个境界，这个叫做前尘的影子。这种的前尘影子啊，是粗的、重的、很显明的。现在响应已经破了，所以他没有这种前尘隐私啊。既然没有这种前尘隐私啊，他的心地就非常清净啊，只有智慧。所以前面这个所说的话是越他的字体，心的字体微妙的境界而说。下面观诸世间之下是越他的心的照境的微妙而说，他的心照进的微妙情况就是观诸世间呐、啊，大地山河如镜见明，来无所年，过无踪迹，虚受照应，了往晨曦，唯一金针 这是说他心地照镜的微妙境界，贯彻贯察，贯彻这个世间的所有山河大地，这都是第八识的相分啊。这个他见到这个山河大地的情况啊，好像镜子，镜子照，镜子照镜，这个镜子照镜的时候啊，镜来了，镜子里面显现出他的前面的境界，但是这个境界不会粘在镜子里面去，不会说，哎，境界来了，照到镜子，可是他把这个境界粘在镜子里面，那就不对了，不会，没有这种事。所以来无所粘，来是指前面的境界来了，前面境界来照到镜子里面，镜子不会被它粘住啊，去无踪迹。这个镜子的影子如果去掉了，离开了，它这里面有踪迹啊，镜子里面不会有痕迹啊，不会哦，刚才来了什么镜子啊，什么影子啊，这个镜子里面留了一个痕迹在里面，没有，没有啊。如果响应破了的时候啊，就是好像一面清净光明的镜子一样啊，所以它只有虚受照应，虚而能接触前面境界啊，照而能应。这个话古人的解释很好，他说虚而能受啊，如故大祥。什么叫做虚受？虚而能受，镜子是虚名的，能接受任何境界啊。这个情况好像如故大祥，故深故，山里的深故，你出了一个声音，它会反响过来啊，那个反响的啊，反应声音啊，所以虚而能受啊，如故大祥啊，照而能应啊，如镜显容。他照镜子照到这个境界，他能够反应照出这个境界来啊，好像镜子里面显出来的容貌一样啊，去了就没有，所以叫做虚受照应。楞严经的经文的文字啊，好极了啊，再找这么好的文字找不到啊，翻遍全部藏经，你要着像楞严经这么好的文字，老实说没有第二部啊。你看这个文字多好啊，观诸世间大地山河如镜见明，来无所粘，过无踪迹，虚受照应，多好的文字啊，哪里去找啊啊，这么好的文字不晓得这读，那太可惜了。辽往成心，那个王就是无啊，了然没有旧的习气，成是旧，成旧啊，没有旧的习气。旧的习气是什么呢？旧的习气就是你以前的前尘的落屑影子，响应在的时候照镜啊，五根对五尘，那个影子就落屑在是田里面啊，还存在。现在响应尽了，照镜没有这个尘影了啊，了然没有旧的陈旧的那个习气的影子。我们平常旧习太多了啊，想想看，例如我今年76岁啊，回想几十年前的事情，清清楚楚，那都是尘习。陈旧的习气想起来很清楚啊，响应破的人没有这些东西啊，那些东西整个都消除了，整个响应转过来就成为智慧啊。所以唯一真正啊，唯是单单只有一个真是指我们的心体啊，就是世境原名啊，世境原明，就是我们本世里面原来所有的光明啊，就是指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啊，只是把这个第八阿赖耶识的这个原经啊，整个显现出来，唯有这个世经的真体，真体一个而已，没有别的东西了啊。 这是说明啊，响应刚破境，刚破响应的境界就是如此啊。接下去是说明啊，正是行运的聚集啊。现在要讲这个行运，行运的在他这个境界情况如何呢？经文说，生灭根源从此披露，见诸十方十二众生，必谈其类，虽未通其各命由虚，见同身居，犹如野马，意意侵扰，为福根尘就近疏歇，此则名为行运聚集。这就是现在要破的这个行运的情况啊。聚是个范围，余好像物灵把它盖住啊。前面三种都去掉了，现在这个第四重的啊，这个样子啊，整个显现出来，好像第四重的衣服一样。生灭根源从此披露啊，因为行运是万法之源呐。如果在五蕴里面来说，行的范围最大。白法颂里面说，十法是一心法八，五十一个心所发，二十四个不相应，六个无为共白法，白法明门论的白法。在白法里面呢、啊，五蕴呢、啊、不包含无为法，所以论文说，蕴不设无为，五蕴呢、啊、不能包含无为法，所以这个白法里面它有九十四法，九十四法色法有十一种，心法心王有八种啊。那么心所法五十一种当中啊，这个受跟想两种拿出来分为受应响应，那么五十一个心所法就还剩下四十九个，还有二十四个不相应法啊，四十九个心所法跟二十四个不相应行法合并起来有七十三个，这七十三个这个心所法跟这个不相应法，通通啊包含在这个行运里面，包含在行运里面。但是现在啊，这里讲行运啊，主要是说行运的根本，行运的根本就是第七莫那斯，第七莫那斯，这是根本，这是主要啊。所以下面所说的这个疏歇，就是指这个行运啊，行运的根本就是第七莫那斯啊，响应一破。行运就显现出来了，行运就是众生生灭的根源，所以古德说行为万法生灭根源，行运是各种万法的生生灭灭的总根本啊。到了这个时候啊，这个总根本的根源呢、啊、整个已经披露出来了，源是原始源头，也就是说众生轮回生死就是第七莫那斯，假如没有第七莫那斯，执着第八识为我啊，有四种根本烦恼，我知我见我慢我爱，假如没有第七莫那斯的执着，不会有生死。所以现在这个生死根源呢、啊、完全披显出来了，流露出来了，所以叫做从此披露，源是源头啊，他这个生死根源完全显露出来啊。由此啊，见诸十方十二众生，必谈其类。十方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就是空间啊。十方空间之内，所有十二类众生，这个十二众生啊，就是前面第七卷嘛，第七卷末啊。各位听过第七卷啦、啊？第七卷的经文最后讲十二类生。那么这个十二类生就是说明啊，世间一切众生生死的现象总不出这十二种，胎卵石化啊，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色非无色，非有想非无想，这十二类的众生，他的生灭根源完全显露出来，谈是尽的意思 必坦其锐，就是必尽其锐，就是这个十二律身的类别畜生的生死根源完全显露出来了。虽未通其各命游序，虽然还没有完全通达这个每一个生命的这个根由啊，各命游序啊，是说一个众生由一个命根的游序，由是因由，生死的因由，序是序头。每一个众生怎么轮回生死啊，他整个都显露出来了。可是呢，他只是知道这个生死的显露情况，而这个根本游序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根本游序在第八识，在后边适应，适应还存在，所以他未通。这个未通就是他适应还在，不能够通达这个众生的根本的每一个人的游序，他不能够完全知道。但是已经见到同生机，同生机就是行运的根本，众生受生的根基啊，这个同生机，同是共同了，众生共同受生的根基啊，整个显露出来。不过他没有办法通到他的究竟游序啊，这个情况啊，发现这个行运的啊，犹如野马意意侵扰。野马这个名词啊，出在庄子，庄子的逍遥游开头啊，就是由野马也成野也，有这个句子啊，所以这个野马就是阳焰，阳焰啊，地气啊，早上涌出来好像水，所以陆子看到这个远看去好像水，跑到那边没有了，所以这个叫做看起来像油，实际上没有。这个行运的情况也是如此，意意轻摇轻扰，这个火字旁的意思啊，它这个按照字典的说法，应当念作意，跟这个意义的意啊同音啊，这个意啊就是细呢细呢，闪光啊，细呢细呢，像什么？像那个萤火虫，像萤火虫，萤火虫晚上它飞出来哈，你看到这个萤火虫的这个光线，细呢细呢啊，那一种情况就叫做意义。这就说明啊，行运的情况，行运的情况就像这个野马，又像这个人火光啊，这样子啊。为什么叫做轻饶啊？轻显示它已经破了响应了，没有浊，没有响应的重浊。饶显示它还没有到那究竟心境，因为后边还有适应，所以它还有微小的饶的境界。饶是动啊，这个行运的动的情况很细啊。为福根尘究竟殊现，福根浮尘，这样分开来看，福根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浮尘外边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究竟就是彻底，究竟殊现，殊门足。各位看看我这个修真行的这个门的样子啊，这个叫做殊，这个柱子啊叫做书，这个成书的这个下面这个东西啊就是鞋，书鞋门这样开吗？上面也有一个啊这个叫做书鞋啊，你看看这个东西就知道，这个书这个鞋。现在经文所说的书鞋表示什么呢？书比根深，比我们人的根深，鞋下面这个东西，鞋比这个行印，就是第七识，第七莫那识。如果没有莫那识，这个书没有地方放啊，根深没有地方，没有地方摆。有了莫那识，所以这个根深气界啊，它的生灭根源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叫做就近书邪啊。这就是行运的实证，名为行运聚集啊，行运的情况就是如此啊。那么这是行运聚集，接下去是说，如果行运尽了，行运破尽了，那个情况如何啊？如果行运破尽了，若是轻饶意义原性，性入原尘，一尘原寂，如波浪灭，化为尘水，名行运尽。 世人怎能超众生愁，这是破镜行印的境界啊。所以这个我一大师的科判叫做闲是行印镜像啊，到这里把这个行印的镜像啊把它表露出来，就是如此啊。这个话说不完，我们对于这个行印镜像啊休息一下再讲下文啊。